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时间，能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上一回我们谈到人生的实况，有肉体的劳苦，有心灵的愁烦，有疾病的折磨，有心灵的重担，有每天的压力，有不满足的欲望，结局却是要面对死亡。许多的无奈令人无法理解，为何万物之灵的人们比低等动物更辛苦，更没有价值？又为什么许多人付出那么多的心血与力量，却不能达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还有许多可怜的人竟然饱受无理的煎熬，却无力量解脱。虽然文明进步，教育也越来越普及，人们越来越倡导重视人权，医学进步，各种疾病也逐渐受到控制，生活改善，社会福利又增加，然而却无法改变苦难的人生。人人都希望明天会更好，然而事实却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罪恶充斥，一年不如一年。人生美好的盼望要如何积极去建立？圣经上罗马书第15章第13节里，保罗指示我们，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为何要信靠使人有盼望的真神？为何要借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呢？为何要信靠使人有盼望的真神？又为何要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 因为人类美好盼望的阻碍就是罪。唯有真神的圣灵有能力让我们战胜一切的罪恶，得以追求圣洁，达到完全，能够被真神称为义人，而有进入天国享受永远荣耀的资格。活着的每个人在肉体和物质的生活层面上都必须要去面对人生的各种环境，接受不同的考验，忍受许多的痛苦。然而你若明白什么是罪，罪又带给人多少痛苦，你就明白如何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如何去建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首先我来谈什么是罪，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人类所犯的罪。第一，违反律法的行为就是罪。每个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为了赋予人民行动的自由，就制定了各种法律。如有人违反其中的一条，以致伤害到别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他犯了罪。但是罪又有轻重之分，重如杀人、抢劫，轻如过失伤人、偷窃，但在法律上都必须要负起刑事责任。凡是违法犯纪的行为都是罪。第二，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就是罪。每个民族或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形成这个社会大众所公认的伦理道德观念，或者社会秩序规范。这些观念有的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法律范围当中，有的只具有一种大家共识的约束力。有时候人所做的事情未必可以达到依法提起公诉而制裁的范围，看起来好像触犯的人不必负起任何刑事责任，但是依照伦理道德观念来说，那个人的行为已经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罪了。例如到不正当的场所去嫖妓，参加民间的赌博，或者不奉养父母亲，恶性倒闭，欺骗良家妇女等等坏行为，都伤害到别人，也都影响到了社会善良风气，这都是一种道德上的罪。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规范，这种善良的道德标准可以减少很多不良的行为，防止坏人伤害整个正常的社会。在民主社会中，大众的舆论是一种社会公认的制裁力量，可以提醒大众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是大家所厌恶的，不应该存在于人间。第三，违反良心的行为就是罪。法律纵然有千百条，但依然有人会走法律的漏洞，因为条文本来就有限，而且必须有人发现不法行为，他的罪过才会被起诉，才会受到判断。道德的规范也会受到时代的演进影响而有所变迁，因此仍有许多未被发现的漏网之鱼，因为他们的不良行为和罪恶没有人知道。表面上似乎是无罪的，但起初真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将仁爱、公义、圣洁的良心赐给人类，所以每个正常人都有内心潜在的道德标准，也就是人的良知与良能。这个良知与良能，也就是每个人良心的作用。每当一个人做了爱心不足、偏心、罪恶的事，就会感到良心不安，这就是人的本性。虽然没有外界的苛责或审判，但良心的自责和审判却会让一个人寝食难安，因为违背良心的事情自己心知肚明，这是一种自责的罪过。圣经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第六节、第十二节、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里都告诉我们真神审判人类的四种标准。第一种是神要按照真理来审判世人，第二种，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三种是神按律法审判人；第四种， 是神按自己的是非之心审判人。可见违背真理、行不义的事情、违反律法、做违背良心的事情，都是犯罪的行为。接下来我们来谈罪对人的影响。一件犯罪的事件，在刑事上伤害到当事人，同时当事人的家庭、亲朋、好友、邻居也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往往是无形的，是内心、潜在意识受影响，因此牵连到这些周遭的人，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媒体的报道影响整个社会，犯罪过程的报道让许多有意行恶的人仿效，也让社会更多的人犯罪害人，使道德日趋败坏，何其可悲啊！在政府相关机构有关犯罪率和犯罪年龄层的统计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世上人口增多，犯罪率也升高，犯罪年龄却下降。可见罪像一点点的面酵，如果继续发酵，影响是相当可怕的。虽然治安机关积极在宣导设定许多预防措施和警告的讯息，但是没有心灵的改革，仍然无法抑制罪的蔓延。罪对人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来参考圣经做一个具体的了解。第一点，罪使人失去平安。当一个人做了不对的事情，有罪过产生，他的内心就会失去平安，做出了违背法律的事情。一旦案情明朗，罪人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身体必将失去自由，关在监牢反省悔过。如果所犯的罪很轻微，甚至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夜深人静时也会良心发现，心里忐忑不安。所以从报章杂志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罪犯在潜逃的日子里，内心充满恐惧不安，害怕司法人员来抓他。以家庭来说，罪过发生使家庭失去和乐的气氛，夫妻争闹不休，家人生活失常。而国家社会而言，犯罪事件带来社会不安，甚至影响正常的上班、事业的投资或经济的发展，以及学校的教育。常听到老人叹息的说：“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也常常听到妈妈向小孩子说：“出门要小心啊，外面有很多的坏人哦。”可见罪使人失去了平安，而带来生活上的困扰。圣经上有许多非常明显的故事，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6章到第18章里，记载以色列有一个恶王亚哈，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巴利偶像，而且为偶像建庙筑坛，又做了亚瑟拉偶像，使百姓犯罪，干犯真神。因此有长达3年半的时间，神不降下雨水，而全地因此而旱灾，百姓遭殃，每天过着饥饿痛苦不安的日子。直到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行大神迹，才引导百姓归顺真神，天也降下了雨水来。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也记载着，当希律王听到东方博士报告，知道有犹太人的王降生的时候，希律恐怕自己失去王位，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结果天使通知约瑟，带婴孩耶稣逃往埃及，躲避希律王的杀害。然而希律因为无法除灭耶稣，就大大的发怒，吩咐人将伯利恒城内并且市境所有的男孩，凡是2岁以下的全部都杀尽。因为暴君心中自私的一点罪，竟然让百姓为自己的儿子嚎啕大哭。 罪能够让人失去平安，甚至令人伤痛一生。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是罪能够破坏人的成就。在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说，使苍蝇、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在第九章第十八节也说到，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一念之差，一次犯罪，很可能使你一生的成就都付之一炬，也会使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在很短的时间里为之破裂。当然也会使快乐欢笑的日子顿时变成人间地狱。犯罪会使社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例如公共设施、社会建设、公共秩序被无情的破坏，使许多长久以来累积下来的文明成就受到严重的威胁。或许为了追捕一名通缉犯，要花费了无数的社会成本，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所不愿意看见的。可见罪会破坏社会的文明产物，会摧毁人的成就与幸福。大卫在他年轻的时候杀死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却也惹来了国王扫罗的嫉妒与怨恨，千方百计的要追杀他。在扫罗战死之后，大卫登基，神让大卫家日渐强盛，他也向众民秉公行义。只可惜在荣华富贵的日子里，因为一时放纵眼目的情欲，遭勇士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来与他同房，结果让他怀孕，而不得不用计来杀害乌利亚，把他的妻子娶过来。他这样的行为让他犯了贪心、奸淫甚至杀人的大罪，破坏了大卫一生的品德与成就，也因此而遭到咒诅。这个咒诅临到他的家，大卫的长子暗嫩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塔玛的哥哥亚沙龙杀了暗嫩，并且背叛父王大卫，又与父亲的妃嫔公开亲近。可怜的大卫因为一时糊涂，竟然受到如此大的羞辱与痛苦。可见罪会破坏人一生的成就与品德，而带来终身的伤害。第三点，我们要说到的是罪会使人失去快乐和希望。罪过发生后，会使人心中不安，充满了焦虑，带来争吵，互相攻击，身心不得自由平安，自然而然就让人失去欢喜快乐。罪过影响人的正常生活，让人失去名声、地位、权势，也让人失去未来的盼望，甚至对自己的前程感到绝望。就像圣经箴言第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里说到的，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绝，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从这段箴言我们可以知道，正直人、完全人、义人，他们的纯正良善会指引他们走正路，他们能脱离患难而蒙神的拯救，因此他们有平安，充满盼望和喜乐。相反的，奸诈的恶人走乖僻邪恶的道路，必然会因为罪恶而跌倒，最后在罪恶引起的患难中自我毁灭。所以犯罪的恶人必会在罪孽中失去快乐和希望。虽然每个人都有软弱，但自我防卫的秘诀在于远离罪的试探。 或许罪的引诱力量太大了，使人无法自拔。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台湾花莲县德安教会有一位李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为了追求享乐，学会了饮酒，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一醉酒就闹事，跟人家打架，又学会赌博，日以继夜，流连忘返，加上又在外面跟女人乱来，并且在妻子生病住院时，还带情妇回家同居。后来，他收到了教会举开布道会的邀请卡，就到教会来听道。在最后祷告祈求圣灵的时候，传道人为他按手祷告，主耶稣赐他宝贵的圣灵，身体好像电流一样通过，开始规律的震动，并且从他的口中说出奇异的舌音，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受圣灵说方言。在当下，他回想往日的罪过，痛改前非，泪水汪汪的流出来，心中充满了喜乐。在参加灵恩会后，他接受主耶稣赦罪的大水浸礼，蒙主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罪过，使他得以重生。于是就这样，李弟兄在倚靠圣灵的能力之下，把那些让人留恋的美酒，以及吸引人的赌盘，还有那斩不断的情丝，都靠着主耶稣的怜悯与帮助，完全的革除了，而成了一位真正有自由、喜乐与盼望的人。在1983年10月2号，他的妻子和儿女一家四口，都来真耶稣教会受洗归主。真神赏赐心灵的平安和满足，使他全家得以享有天国永生的盼望。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低下头来，一起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的大爱和救恩。自从始祖犯罪以来，全人类都陷在罪里，肉体的软弱让我们无法战胜罪恶的情欲，我们常在试探引诱中无法自拔。感谢你借着圣灵指示我们得救的真理，让我们晓得如何来倚靠你，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今天我们听到了李弟兄宝贵的见证，也让我们知道真耶稣教会有你的圣灵同在，有你的能力彰显，所以求你赐给我们明亮的心眼，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罪过缠身的时候，能够到你同在的教会祷告祈求，愿你的救恩临到来到你面前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正直完全的义人，蒙受你的赐福。哈利路亚，阿们。